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学习十诫已经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了，今天是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，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主的话语，出埃及记20:17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。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，十诫是主自己写的。圣经中的话语基本上都是神借着他的先知记录下来的，只有十诫是神自己的作品。神让摩西凿了两块石板，拿到山上，神用他自己的指头，神的指头也象征着神的能力了。神用他自己的指头在那个两块石板下。石板上写下了这十句圣言。然后呢，一般情况下我们常常把十诫给它分成两部分，前四诫和后六诫。说是前四诫是强调神和人的关系，后六诫是强调人和人的关系，也有这一种说法吧。但是实际上人和人的关系和人和神的关系是分不开的。你如果跟神的关系没有弄清楚，你跟人的关系可以搞明白吗？可以吗？不可能的。你如果不爱神，你敢说你爱人吗？你不敢的。你如果不爱人，你不爱你的邻舍，你敢说你爱神吗？你不敢的。我们说爱神爱人上成全了神全部的律法，单单在爱神上一样成全神全部的律法，单单在爱人上也同样成全了神的全部律法。所以爱神和爱人是一体两面的。十诫其实归根结底也可以说就是一条诫命，你就是要爱神，剩下的都是他的注意事项，具体的注意事项。后面摩西后来分出几百条，在旧约当中都是注意事项而已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，如果做到了这个，后面的一条一条你可以很清楚的做到。这是十诫的根源，主要让我们爱他，单单的爱他。如果我们单单的爱他，我们跟他就会有合适的关系，很自然的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也会有合适的关系。他把他诫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用这个诫命每天审视自己，发现自己在什么样的地方有了问题，指导自己，带领自己，让我们回到神要领我们走的义路上，不偏左不偏右，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是神赐下他十条诫命的那个目的。今天呢是第十条诫命，严格说叫做不可贪恋。不可贪恋，我们上次讲的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我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，那条诫命主要是管我们的嘴的，舌头这个东西很可怕。那个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主要是管我们嘴。然后呢，今天的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恋，大家想一想是要管我们什么器官？这条诫命很清楚是要管我们的心。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其实也在这条诫命，哪个器官？哪个器官？
眼睛。
管心的吗？心灵的窗口在哪里？眼睛。不可贪恋，你贪恋的时候我们通常看不到你的心，但是一个贪恋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哪个器官？他的眼睛。贪恋就是那种强烈的欲望可怕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哪里会流露出来？眼睛会流露出来。所以说今天这条诫命它是要管我们的心的，也是要管我们的眼睛的。神在这一条诫命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叫不可贪恋呢？也就是说，首先不可贪恋就是说你对自己要有知足的心。然后呢，不可贪恋也是要说你对你的邻舍，你身边的人要有恩慈的心。 这是今天这个诫命要给我们讲，对自己要知足，对别人呢要有恩慈，这是不可贪恋这个诫命来的。好，首先不可贪恋，什么叫贪恋呢？什么叫贪恋？先跟大家说，贪恋这个词汉语翻译哈，给它翻译成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。其实它日语的话好像没有那么负面的，我们是日语比较熟的人啊，应该是口西嘎呆哇哪啦哪啊，没有那么负面的意义，是比较中性的意义。然后呢，中文翻译叫贪欲，就很明显是负面的意义。其实日语翻译的比较准确，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中性的词。圣经当中教导我们，你们想做监督、想做长老的是好事坏事？好事，说明你什么？你羡慕善功。那个羡慕善功的羡慕是哪个词？今天这个词，贪恋。也就是那是一个中性的词，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什么强烈的这个欲望，强烈的想要拿到的这个心叫做什么？叫做贪。汉语就给它负面叫做贪恋，汉语给在这里把它翻译成贪恋。这个本来是中性的，但为什么这个诫命禁止我们这么做呢？是因为它后面有一堆东西，看你贪恋的对象是什么。你贪恋善功，你特别渴慕为教会服侍，教会9点就开门，你提前15分钟就在外面把地都给扫干净，这是好事坏事？如果你不是为了求自己的荣耀的话，这是好事，这叫羡慕善功。但是这里不可贪恋，不可贪恋的什么呢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这里贪恋的对象是啥？是别人的东西。别人的东西就是不是自己的东西，也就是说你对象是很关键。你贪恋自己的妻子可以的，这是好事儿，这叫爱情的浓烈。贪恋别人的妻子呢，是这里的禁令，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。关键是哪里？关键是对象，这是这条诫命的核心。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，而贪恋一开始就跟人的罪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是出埃及记的20章，这个词实际上只出现到目前为止只出现过3次，在这条诫命之前它出现过2次，那2次是在哪里出现？大家知道不知道？那2次出现的实际上是在那个创世纪的2章和3章。神造的树都是好的，树上的果子也都是好的，那些果子有什么特点？悦人眼目，好做食物。贪恋那个词在哪里？悦人眼目。那个悦人眼目的词直译哈，是值得你眼睛去贪恋，这就叫悦人眼目。就是说它漂亮到一个什么程度，是会把你的眼睛吸引过去，这就叫做悦人眼目，值得我们眼睛去贪恋的看的，旨意悦，这就是悦人眼目。那个果子是不是悦人眼目？是。哪个果子悦人眼目？所有的树都是悦人眼目的。夏娃的罪为什么是罪呢？因为所有的树、所有的果子都给了他，他不去看，他只看唯一的一棵不是他的树。那棵树对夏娃来说特别的悦人眼目，这就是人的特点。所有的果子都悦人眼目，有一棵树特别的悦人眼目，那棵树是谁家的？简称别人家的。别人家的，不是我的。这就是我们人的特点。我们不管自己的妻子有多漂亮， 人的眼睛呢，容易往外看。我们不管自己家的房子多大，我们容易呢去看别人的房子。这是不可贪恋这个罪的起源呢，它发自于心，但是直接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眼睛上。犹太人传统说伊甸园有多大，70个埃及那么大，那肯定是犹太人吹牛了哈。但是我猜有个东京都这么大很有可能啊。4条大河从那里过，其中有2条是世界闻名的大河，很大的地方，所有的树都悦人眼目，夏娃到哪里去待着？他就在一棵唯一一棵不属于他的树那里，他看那棵树特别的悦人眼目。圣经当中很少提夏娃的罪啊，都提谁的罪啊？亚当的罪。我们做丈夫的要尤其小心，将来你妻子的事也要找你。是吃了那个果子，但吃那个果子之前他们犯罪没有犯罪？犯很多。亚当是负责管那个园子的，有一条蛇在那里出现，说明亚当就已经犯罪了，他失职了。夏娃呢，有那么多美好的树他不看，单单去在那一棵不属于他的树底下蹲着，迟迟的注视着。我们说这早晚要出事儿，这是罪的源头啊。罪的源头从哪里发？从我们心里发，然后呢会从我们的眼睛中表现出来，这是罪的源头，这是罪的起点。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啊，年轻有为，是个现在可以说是个大神学家了。他当年哈，曾经跟那个犹太人拉比在那个电视上搞过辩论，就是辩论人可不可以守全神的律法。犹太人当然是认为可以守全的，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靠行为称义嘛。然后呢，基督教的原则是人守不全神的律法，所以你需要基督。他们辩，前9条，十诫的前9诫，我们教授都说不过人家拉比，人家拉比很厉害的。第几条他赢了？10诫，不可贪恋。拉比到这里没办法的承认，他可以管住自己的手，可以管住自己的脚，他甚至可以管得住自己的舌头。什么他管不住？他的心他管不住，间接的他的眼睛他管不住。这就是我们人，这就是第10诫。第10诫可以说是10诫的一个总结。10诫的开始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10诫的总结呢，你要管住你的心，你要管住你的心。因为人的所有的果效都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？从你的心里发出来的。你的坏事从哪里出来的？你心里出来的。你的好事呢，也是从你的心里出来的。而神看啥？看心。我们人只会看外貌，耶和华不看外貌，他看啥？看人的内心。这就是第10诫命最重要的地方。我们的罪，我们的善行，归根结底都是在心里。我们犯的所有的罪，最开始都是从哪里发出的？从我们心里发出。管住心是最重要的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甚至世俗的国家、世俗的法律也要管你的心呢？你做了同样的一件事儿，法院会追问你，会想办法了解你的动机。你的动机决定了你后面判刑的那个程度，差很多的。你说说，你开车啪撞到一个人，把人撞死了，因为你的动机，你有可能会被抓去判死刑。如果你是故意想杀害他的话。你不是想杀害他，不过是因为管不住自己，刚才多喝了2杯。 同样是开车死了一个人，你被判的罪会轻的很多。日本的法律是这样，圣经是不是这样？一样的，有心杀人和无心杀人，神的审判、神的处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心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好事从心而来，我们的坏事从心而来，而我们心中所想的会从我们的眼睛发出去，这就是人。我们上次讲到提到过，我们用我们的口舌可以，刚才众多释放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舌赞美主，我们用我们的口舌向神祷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们更喜欢用我们的口舌干嘛？扯扯八卦，说说别人的坏话，嘲笑嘲笑这个，嘲笑嘲笑那个，吹嘘吹嘘自己，这就是人。口舌是好的，我们把它恶用了。眼睛呢，心呢，一样的。今天不会有选长老，圣经当中长老和监督实际上是一个意思，后来被那个教会给分开变两个意思，那实际上是一个意思。长老就监督，监督就是长老，监督是干嘛的？监督就是你用眼睛看呐、啊，看什么？看弟兄姐妹的缺乏。我们这位弟兄，哎呦，这么冷的天了哈，才穿短裤，哎呀，我下次来给他带一条棉裤了。这是我们长眼睛神给我们的作用。然后呢，我们不可贪恋这个戒律当中，我们的眼睛看啥的？不是看别人没有的，是看别人有的。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。我们去谁家不先看一看啊？我家大约64平吧，他家啊 3LDK， 这个厅好像大一点，这个卧室好像小一点，啊，综合起来70多平米吧，比我家大点儿，你的心就开始回家的路上，老公啊，你说说你来日本时间比他还长，你看看人家的房子，你看看咱家的，这是啥？你在贪恋人的房子。下一个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这个特别是我们弟兄，有句古话叫做孩子是自己的好，老婆呢别人的好，这叫啥？贪恋别人的妻子，就是这样。你再美的妻子，你娶了几天之后你就看惯了。什么叫看惯了？你看他像你家的房子里的一个背景一样，换句话说跟空气都差不多，那叫什么视而不见。我们教会里这些椅子，很快大家进来之后都会对这些椅子干嘛？视而不见。再好的椅子你也会视而不见，你再好的老婆慢慢的可能也会变成这样。你看人家隔壁家的小花多温柔啊，这是在贪恋别人的妻子。姐妹们你们也不要谦虚哈，我就不多说你们了，我自己是弟兄，多检讨一下弟兄。不可贪恋别人的田地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仆妃牛驴，这些我们都没有，但是在十诫发出来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家庭典型的财产。最后一个总结就是，你不可以贪恋他一切所有，你不可以看别人的衣服，你不可以看别人的孩子，他孩子就能考上东大，我孩子呢？嗯，哎，又复读了一年，准备明年进个专科就行了。我们总有这个欲望去看别人，而看别人的时候是看别人的什么？不是别人没有的，是看别人有的。拿来跟什么的比？跟自己的比，跟自己没有的不如人的地方。 我们比别人强的地方，我们觉得是应该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就像刚才的椅子一样，都是背景，我们看都不看，我们只看别人比我们强的，看了之后呢，高兴不高兴？还有高兴的，很不高兴。很不高兴的结果是，我们就想得到它。我们有一堆的社会的习俗、国家的法律、公司企业的制度在那里限制我们，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敢不敢出手啊？不敢出手。看别人的妻子漂亮，我们敢不敢出手？不敢出手。别人的房子漂亮，我们也不敢出手。但是那个挣扎，那个折磨，就是一直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心里会让我们高兴还是会让我们不高兴？不高兴，你睡不着觉的。我上高中有一个同学，在我们高中的时候，他也就踢足球比我踢得稍微好一点，剩下的跟我比一无是处，真是一无是处，我很骄傲这么说。我在读很好的大学的研究生的时候，偶然跟他联系过一次。他那时候在很差的一个工厂做一个工人，而且都传说他们那个工厂要倒闭。他跟我关系很好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我十年没见他，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说一声我爱他，听出我是谁，很好的朋友，就是这么一个同学啊。我后来有一次因为他，我没睡着觉。这前两年的事儿，我偶然听人说他发了。他那个工厂后来真的倒闭了，他没有办法从我们家乡那个小城搬到我们家乡一个比较大的城，很多人知道叫大连，搬到大连去了。到大连那儿帮人家做一个生意，给人打工，打工打工，慢慢他就学会了，是卖鱼还是卖什么我忘了，他现在是亿万富翁，家产几个亿，不是日元，是人民币，你换成日元几十亿日元。我那天晚上我听说这个消息，我居然没睡好觉。就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同学，他发了，我为他高兴了吗？我心很酸的。我们就是这样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贪婪的心，我们就会对自己不满，我们就会对自己不安，我们的忧愁忧虑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差，是因为别人做得好。我们当牧者的经常工作了没办法要去安慰人，你发现你安慰人最好用的方法之一是啥？你告诉他几个有比他还惨的，他就高兴很多。你们每个人差不多都这样，我们没有人去安慰他啊，你孩子没考上大学啊，我同学甲刚刚上了清华，我同学乙刚刚上了北大，你们有这么去安慰人的吗？找打呢。我们安慰的都会跟他说啊，你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呀、啊，某某的孩子得了白血病，某某的孩子前一段出车祸了，说了三四个之后，你发现他好像不那么伤心了。这就是人，我们心里的忧愁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差，而是因为别人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颗贪恋的心，而这个贪恋的心又会牵引我们去犯出很多的罪。那个马太福音那个主教导我们说哈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。我们做的很多坏事，很多坏事最开始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心里的这个贪欲。那个主的弟兄雅各在雅各书里曾经警戒过我们，雅各书第一章14节到15节，雅各这么教导的哈，说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有一个问题哈，什么问题呢？好事是自己的，坏事都推给别人。亚当夏娃这一条做得特别的好，我们现在也不差。我们现在经常自己犯了某些罪，被软弱胜过了之后，最容易找的一个替罪羊是谁？撒旦。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替罪羊，撒旦是不是？不是。当我们一有点问题，最喜欢找的替罪羊不是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你的宝血洗清了我一切的罪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悔改。我们一犯了罪，一软弱了，去找哪个替罪羊？撒旦，都是他诱惑我。哎，撒旦昨天又攻击我，撒恶魔又诱惑我犯罪，都是撒旦的错。日本出过一次杀人案件，很多年了，那个凶手是一个从南美过来的，他一去那警察抓他，一交代他说第一句话，哎，这都是恶魔诱惑我做的，跟夏娃说的很像啊。我们犯罪肯定有撒旦的工作在那里，但是归根结底的原因是谁？是自己。有一句话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夏娃犯罪吃那个果子之前，是撒旦带领他到那个树下的吗？不是，他在那里都不知道待了多少天了，天天蹲在那儿，哎呦太漂亮了。这是夏娃的问题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。我们对有很多的事物人有不该有的贪欲的时候，要不要被这个私欲去牵引？不要，不要。私欲牵引你，把你牵引到那里，你就开始跟撒旦同工，你才会行出各样的恶了。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我们的犯罪的根源是自己被私欲牵引，而私欲为什么牵引？是因为我们有贪恋，我们想得到别人有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，这就是贪恋的可怕的地方。雅各还教导我们，也就是雅各书里头提了很多跟这个贪欲贪恋的可怕性有关的问题啊。他说你们为什么杀人呢？你们为什么吵架呀？你们教会为什么天天在那个闹分裂啊？雅各说啊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他这里把人的罪几乎都说了，有没有淫乱？有。有没有杀人？有。有没有与神为敌？有。而开始是什么出发点？你们贪恋，这些都是从贪恋来的，贪恋来的。有一个作者就是从这段经文解释我们犯罪，我们之间冲突的那个来源，包括夫妻吵架一样，都是从这里开始。什么叫贪恋呢？就是想得到那个不是你的东西。你想得到不是你的东西，会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是你得到了，结束了吗？回家查查你家里有多少个包，你就知道这只是个开始。你贪恋这个包，你买了，这个故事结束了吗？下个月会有新款的，你会贪第二个，没结束，总会到有一天你贪还怎么得不到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的？你会不满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那些额外的东西当做我们必须要的东西了，我没有这个包我会死，你会有这种感觉，你会不满，不满到一定程度呢，你就开始讨要，有向你丈夫讨要的，有向你妻子讨要的，有向你同工讨要的，有向你弟兄姐妹讨要的， 讨要又得不到呢？我跟你说，得到的话等下次，早晚会有什么得不到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生气，生气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你开始摔盘子了。下次呢，盘子不是往地上摔，可能会往他脸上扔过去。这是我们冲突，所有冲突几乎都是这样，而根源是在哪里啊？还是在贪恋。我们看我们犯的各式各样的罪，我们偷窃的从哪里来的？为啥偷东西啊？从贪恋开始的。奸淫的从哪里来？最开始从哪里？心眼睛，对不对？从贪恋开始的。杀人从哪里来的？刚举完的例子，那盘子已经摔脸上，这就杀人了。从哪里来？从贪恋来的。不孝敬父母从哪里来？从贪恋来的。不以神为神从哪里来？以神为敌从哪里来？夏娃为什么成了神的敌人？从贪恋来的。为什么拜偶像？从哪里来？贪恋开始的。你不守安息日为啥？十给一天两万，从哪里来？贪恋来的。十戒那九戒其实都从哪里来？你为什么会撒谎？你为什么做假见证陷害人？从哪里来？也是从你心里来，从你贪恋开始。这就是贪恋的可怕。所以这一件是十诫的一个总结，归根结底会到我们的心里。贪恋会表现在眼睛，贪恋是发自于心里，贪恋是看着别人有的，看着自己没有的，贪恋是想要把别人的东西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，贪恋是以自己为神。这就是所有罪的核心，所有罪的源头。所以神把这一戒放在了十诫的最后一戒，你不可贪恋。刚才讲的都是贪恋，什么叫不可贪恋呢？知足啊，知足啊。不可贪恋就是要对自己有知足的心。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这是一个不贪恋的典型。不贪恋的表现在于就是知足。什么叫知足啊？保罗，你刚才举了很多例子，保罗家有没有钱？保罗有没有钱？应该很有钱的，没事去宣教旅行。保罗那个时代有没有飞机啊？有没有经济舱？以前人出门很困难的，花的费用比我们现在坐头等舱都贵，真的。你试着像从东京走到福岡，中间还要过隧道啊，挺难。花的钱肯定比你坐头等舱从东京到福岡贵，是不是？我猜你至少走一个月吧，我猜快了可能。一个月生活费多少？他那个时候旅行极贵的，保罗到处走，他有富足的时候，他有缺乏的时候，他有那个荣耀的时候，啊，我们现在存在的教会几乎都是保罗建立教会的徒子徒孙吧，耶路撒冷后教会后来那叫什么？那绝后了。我们现在所有的教会都是希腊语教会的后代，那是教会鼻祖之一啊。他有没有荣耀的时候？你看他写信给别的教会，他全是指示的那种哈，父亲对孩子的语气。有没有荣耀的时候？有。有没有卑贱的时候？ 被人不用皮鞭子打，用石头打，半夜做一个筐从城墙上像上吊自杀一样跑掉，有没有卑贱的时候？有。但是保罗说他有个秘诀，他到什么时候都可以，他是知足的。他为什么知足？十诫最后一诫是心，十诫的第一诫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当我们知道是神在这个世界掌权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神允许的，这包括好事也包括坏事，当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全知全智全能的神，这位神又是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无论处境好处境坏，我们都会知足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掌管一切。这是世界的第一诫。当我们尊神为大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知足，我们就会对自己的境况满意。虽然我的孩子没有去好的学校，虽然我们家的房子比他家的房子小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最好的。而且跟人比，你跟人比，要有的牧师说你跟人比比全部啊，不要总拿你没有的跟别人有的比。你看人家孩子上的学校比你好，你怎么不想想你个子还比他高呢？我们跟人比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我们比别人强的，我们连瞅都不瞅，我们只瞅别人比我们强。关键是，当我们尊神为大，当我们真信神的时候，当然我们真爱神的时候，我们也相信神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又相信他是全能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知足，因为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那位最爱我们的神所设计的。我们不知足说明啥？说明我们怀疑他，或者怀疑他的能力，或者怀疑他的爱心。这个从心出发，从眼睛出发，最终还是归到我们有没有把神当作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去相信他，去爱他。所以不可贪恋，就是对自己有知足的心，相信我们一切的境遇都是神所设计的，是他为我们的好处所设计，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让所有爱他的人得益处。我们对这位神有信心，我们自然会知足，我们就不会去贪恋别人的东西。另外，请大家记住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集体的信仰，我们是活在教会，是在教会里成长，不是独善其身。不可贪恋，对自己要知足，对别人呢要有恩慈。不可贪恋，就是要对邻舍有恩慈的心。刚才跟大家提到过，在教会里服侍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叫什么？看顾。什么叫看顾啊？我们用什么器官看顾？眼睛。神给我们的眼睛不是让我们天天盯着别人有的，想着自己没的，这西服黑的带竖条我没有，我老婆不够爱我，我们有多少毛病是从这儿来的哈？神给我们眼睛不是看别人有我们没有，什么叫看顾呢？是看顾别人的缺乏。你怎么证明你是基督的门徒？你怎么证明你信他？基督说你是我的门徒，为啥呢？因为我渴了你给我水喝，我饿了你给我饼吃，我病了你来看过我，我没衣服穿你给我衣服了。那门徒纳闷儿，我啥时候给你饼吃了，啥时候给你水喝了？基督怎么回答他？你们当中他最小的，你看到他饿了，我这里和亚麻扎基的盼望， 吃吧。你看到他渴了，这里这俗称肥宅快乐水，学名可口可乐，喝吧。你看他冷了，我这有个大衣，你拿去穿吧。你看到他病了，你去医院看望他，这叫做看顾。我们看顾我们当中的最小的，就是我们在看顾谁？看顾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爱我们当中最小的，就是我们在爱谁？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说，神给我们的眼睛不是让我们去盯着别人有的我们没的，而是反过来要盯着别人没的而我们有的。你没有衣服穿，你居然没有灰色的西服穿，我家有两套，跟你开玩笑呢啊，下次拿给你一套。这叫做看顾。我看他啊，你有黑色西服，我没有，你下次拿来给我一套。这叫什么？看恋，要看别人没有而自己有，这是看顾。神在教会里设了不同的职分，最高的职分叫做监督。监督，监督话有一种翻译，管监督叫做，大家都听过主教。这个天主教会、圣公会教会，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层级啊，底下有执事哈、啊，执事上面长老，长老当中有一个长老叫做主教。严格来说，长老和监督，新约圣经当中是一个职分，用两个词来回叫。所以说，一般的教会最高的职分就是长老，而牧师是长老之一。这是长老教会一般的体制，长老就是监督，牧师就是监督，牧师长老都是什么？监督。监督是什么意思？监督就是看顾的人，监督是看顾的人。这位弟兄面黄肌瘦，这位弟兄红光满面，你是不是低血糖了？这有块巧克力，你是不是高血压呀？我们教会有个医生，可不可以介绍你认识的他？还有没事多锻炼锻炼啊，别吃那么多。你家里有什么困难？怎么好久没来教会了？这叫做看顾。教会里最高的职分是那看顾的人，然后我们说这些事就都交给他们做吧。不是，神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看顾，不是看别人有我们没有的，那叫贪恋，而是看别人没有我们有，然后回家自己高兴哈，那不叫看顾，愿意分给他。我有两件衣服，就把一件分给那没有的。你们都是有几百件衣服的，我知道。在不同的社会、不同的经济状况下，有不同的理解，愿意跟人分享。我今天是第四个主日，第一个主日会读那《使徒信经》。《使徒信经》当中有一句话：“我信圣徒相通。”什么叫圣徒相通啊？圣徒相通就是圣徒团契，彼此团契啊。什么叫圣徒彼此团契啊？共享，你没有的我要给你，不是你有的赶快给我。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，圣徒相通就是彼此看顾，而不是彼此贪恋。哎呀，你老婆比我老婆更年轻呢，那叫贪恋，这是不可贪恋。不可贪恋，对自己要有知足的心，对弟兄姐妹要有恩慈的心，对我们的邻舍也要有恩慈的心。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，这是主在十诫当中给我们的最后一条诫命。这条诫命实际教导我们了，你们要彼此看顾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要爱你的邻舍，不是爱邻舍的房子，不是爱邻舍的妻子，不是爱邻舍的男仆、女仆、牛、驴、汽车、草坪、游泳池，不是爱他的所有，是爱他。 这是神给我们的经历。你要爱你的邻舍，不要爱你邻舍的草坪。用保罗的话说，在爱邻舍上成全了全部的律法。先别跟我提爱神的事儿，先从哪里开始？从你邻舍开始。在爱你邻舍的事上，你就可以成全全部的律法。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，你不可贪恋。